治百家，各领风骚，请听民刊话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民刊话谈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欣如。2012年5月，一份由300户村民签名按手印并加盖村委会公章的呼吁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被传阅，这份由中纪委上报的材料令北京高层非常震撼，被称为300手印事件。众多分析人士认为，按照历史规律，300手印事件将演变成一个改变18大走势的大事件，很可能改变中国的命运。新卷周刊第278期的特别企划栏目围绕300手印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深度分析。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卷周刊主编李大为先生，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期特别企划的精彩内容。李大为先生您好。
欣如好，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年真是很不寻常的一年，陈光诚事件余波未平，大陆民间又爆出300手印事件，再次震动中共高层。李大为先生，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300手印事件的来龙去脉好吗？
好的，这一个300手印事件发生在河北省泊头市富镇周屯村。这一个村里啊，有一位人品口碑都很好的教师，叫做王晓东。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于2012年2月25日无故遭到当地公安局国保大队抄家和逮捕，家中卖化肥所得到的20000元现金呢也被抢走了。王晓东被抓以后呢，留下一个6岁的孩子和70多岁的老母无人照管。
哇，这国保大队的行径听起来怎么跟土匪一样啊，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敢这样做，这个社会真是被他们弄得太黑暗了。
就是说啊，这件事情啊引起了全村人的愤怒呢。后来全村有300户的村民各派一名代表在呼吁书上签名，要求市检察院释放王晓东，而且村委会呢还加盖了公章表示支持呢。
哇，这些村民敢于在中共暴政下，在法轮功受迫害的禁区问题上公开站出来伸张正义，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啊。
是啊，其实呢，虽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异常的残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真相啊被揭露，民众们呢也越来越看清了是非曲直了，正义感呢已经渐渐的占了上风。所以其实这一类大规模的民众集体发声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学员的事件呢已经有过很多次了。
哦，你是说还有类似300手印的事件发生吗？那快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
好的，就先说一说在此之前就发生过的了。比如2006年12月啊，湖南株洲有2500名法轮功学员家属联名上书联合国，呼吁帮助停止当地白马垄女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还有2011年3月，秦皇岛市呢有2300位的民众联名救助法轮功学员周向阳。还有2011年11月啊，唐山市呢也有528位民众联名救助法轮功学员李珊珊。此外还有辽宁的朝阳地区、辽宁抚顺清源县等地都出现了民众联名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哦。
原来有这么多的正义民众公开站出来反迫害，虽然中共在极力压制这些正义的声音，但是这些民众反迫害的壮举仍然是前赴后继，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是啊，还有300手印事件之后啊，最近的一起民众反迫害事件呢是河北唐海县一位小家电的店老板法轮功学员郑祥兴遭到了当局的关押。那当地啊有562位百姓签名并且按下了手印要求释放郑祥兴。
嗯，真是太了不起了。不过我也听到过一种悲观的看法，觉得在中共专制独裁下，民意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上百个民众的手印也比不上一个中共官印有分量。你觉得是这样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话是有点儿绝对了。比如现在这个300手印啊，就很有可能会带来中国社会的转机哦。那有分析人士甚至把这件事情呢、比喻成为是2012版的小刚事件呢。
哦，说起这个小刚事件呢，很多人还是很有印象。那是发生在1978年的事。当时呢，中国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那一套东西。这一年呢，安徽省凤阳县小刚村大旱，因为饥荒所迫，就有18户村民出代表签名按手印，约定把公社的田分包到各家。这在当时是要冒着被批斗、坐牢，甚至丢掉性命的危险。不过邓小平也看到，当时毛泽东路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就顺应了这个趋势，借助这件事开始实行改革。可以说，这18个手印改变了中国。
嗯，当年的18个手印呢、可以改变中国，那么今天的300手印当然也有可能再次的改变中国咯。其实啊，中共高层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早就有了重大的分歧，比如中共总理温家宝就多次反对迫害法轮功，但是呢，他的言论呢、一直被以周永康为代表的江派所封杀了。
是啊，而且前段时间发生的王立军事件，并牵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中共高层坚决主张将薄熙来送入监狱的也是温家宝。而且温家宝在中南海内部会议上说，不食麻药摘活人器官还拿去赚钱，这是人干的事情吗？
还有近来一直受到江西严密监控的大陆网站百度，一度解禁维火、神韵艺术团、转法轮、六四等内容，特别又曝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害人信息，这些啊都是中共血债派逐渐失势的一个标志。所以呢，人们也看到了，就像当年的小刚事件一样，强大的民意才是这一些高层变化幕后的真正推手啊。
嗯，有道理。我看到文章中还说呀，目前300手印事件的影响还在扩大，那现在关于这件事的最新状况是怎样呢？
300手印事件出来以后啊，得到了大陆社会各界的声援，各地的一些独立候选人对此表示支持，要求法办正法委元凶的呼声呢，也是此起彼伏的。比如北京独立候选人野静环表示，300手印事件呢、体现了主角王晓东人格的高尚，应该支持，应该给予法轮功修炼者修炼的自由，不能因为信仰而对人进行迫害。还有另外一位人权捍卫者，贵州独立候选人吴玉琴说啊，他原来的一个女同事啊，几乎是瘫痪，练法轮功后好了。这个同事呢，为人也很好，总是与世无争的。吴玉琴还表示啊，300手印事件是一种良知的行为，如果他在场啊，他也会按下手印的。那从今天的300，到明天的3000，到3万，然后到全民，这啊是老百姓的诉求嘛。江西新余独立候选人魏忠平表示啊，300手印事件呢，说明了大家愿意去关注公共事务，帮助弱势群体，这样的社会才正常，我们这个社会啊已经不正常了。
是啊，我看到文章中有说啊，很多正义律师也在表示支持声援，比如广东维权律师唐经林就300手印表示，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所有被压制的人民要自己站出来，发出正义的呼声。人权法律协会亚洲执行长朱婉琪律师也表示，在迫害仍然非常严重的大陆，谁支持法轮功就可能带来危险，300户村民派代表联名盖手印，用自己的良心勇气站出来，很了不起，而且震动中央政治局高层，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启动了中国大陆全民反迫害的先河。
是的，另外还有各地一些深受政法委迫害的榜民也对300手印事件啊表达了声援。
刚才我们谈的都是中国大陆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再来说说300手印在国际上的效应吧。
好的，这个事件啊在海外反响也很大，比如5月31日，大赦国际发出一份紧急行动倡议书， 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王晓东和他的妹妹王晓美。大赦国际还呼吁通过电话、信件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紧急倡议送至中国总理温家宝、河北省省长张庆伟、泊头市市长谢龙科。
我觉得这三百手印事件呢，确实反映了全民的一种觉醒。那么这样看来，这个事件完全有可能改变中国。
没错，近来还有一件事情呢，比较有看点的。分析人士呢，普遍认为这也是中共改革派与血债派在法轮功问题上面对弈的一步棋。就是啊，5月23日，大陆官媒新华社突然积极正面的报道了甘肃卫生厅举办蒸汽运行学骨干培训班，一改13年来啊把气功归于迷信的基调，高调的提及打通任督二脉后可以带给人体健康的提升。
是啊，自从中共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大陆官方媒体向来对气功没有任何正面的报道，今天这种报道出来的确有些反常啊。
是的，而且随后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通过微博再次表示支持蒸汽运行学在甘肃全省推广的决心，甚至呢愿意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刘维忠说啊，我50多岁了，如果牺牲了我的政治前途能够换来甘肃中医的发展和患者的受益，我愿意。
哇，这听起来真是话中有话，表面上听起来就是一个推广气功，怎么牵扯到牺牲政治前途了？其实这听起来更像是决心要与血债派抗争的一种表态。
是啊，近来发生很多的事情呢，其实都暗藏玄机的哦。可以看出迫害法轮功的血债派正在一步一步的失势。比如5月28日中共宣布了对刘志军的处理结果，要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5月29日呢，又宣布正部级官员骆驴不再担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总局长的职务。这个骆驴呢，正是周永康的亲父。那刘志军从落马到现在这么长时间才处理，也是因为周永康在保他。那现在看来，这两个人都没保住，也正说明了周永康现在已经自身难保喽。
是啊，而且近期网络上一直热传周永康被内控，还有一些海外媒体，比如5月13号英国媒体金融时报引用中共高层消息称周永康已经没有实权，权力已经移交公安部长孟建柱。同时呢，海外媒体大卷时报也独家报道了胡锦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调查周永康的新闻。
其实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法轮功问题呢就成了中国的核心问题了。而到了今天啊，这种局面可以说已经完全明朗化了。那在不知情的眼里，觉得法轮功只是一种气功，怎么影响这么大？其实啊，法轮功在1999年被镇压以前，在中国大陆就已经有1亿的民众学练了，而且呢很多是主流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那就连中央政治局6个常委的家属也全部都练过法轮功。李瑞环、乔石、赵子阳、李鹏、李兰清等人都看过法轮功的书籍呢。连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平和孙子江志成都学练过。江泽民本人也读过转法轮，但是呢出于邪恶的妒忌，江泽民居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其实法轮功引领上亿民众提升道德，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而一旦这个基石被破坏，中国就陷入空前的危机动荡。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血债派已经犯下了无可饶恕的罪行。假如胡锦涛能够听从民意，顺从天意，停止迫害，解散中共，不替血债派背黑锅，那他可能就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中国的叶利钦，为中国社会的进步立下了大功。好了，今天的民刊话谈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李大卫先生。
谢谢心如，谢谢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